他。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在基督里你不断的显明你的心意，也在基督里我们不断的领受神你的心意。哦，圣灵啊，求你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耶稣是主。圣灵啊，求你指教我们，好叫我们这个人能够走在神的心的当中。哦，圣灵啊，你不仅指教我们，主你来托住我们，好叫我们的心对准主的时候，好叫我们这个人也能够活出主的心意来。哦，这就是我们每天早上来到面前来等候你，来寻求你，因为我们定义不再走自己的路，我们定义不再凭血气做自己的事，我们定义不再只是追求世上这暂时的。主，我们要进到你的里面，遇见就会坐在宝座上的主。我们要明白天上的事，永恒的事，因为我们定要活在那永生的里面。哦，主啊，带领我，这是我们的口目。哦，圣灵来帮助我们。哦，让我们真像彼得说，主啊，在里面有永生之道，我们跟从谁呢？主啊，你没有勉强我们，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选择，但主啊，我们这时候定义的来选择你，因为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主你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哦，主啊，把你的心意打开，继续向我们打开，让我们更多的走在你的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我们就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十八节。这段经文啊，就是在彼得讲完道，讲完啊，这个做完见证也好，讲完这个他的道也好，那底下呢的一个回应。第一个回应就是众人，众人呢都默默无声，因为这些人本来坚持他们是对的，从这个律法的这个传统的角度，律法的角度，甚至包括风俗习惯，也犹太人的习惯，叫犹太教带着习惯角度，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他们认为啊，其他不跟他们这样做法一样都是错的，所以啊，起了很大的争论的时候啊，他们认为是啊。应该用现在话叫占上风的，没有想到当彼得讲完这些，给了四个很重要的啊这个理由，完了以后啊，越讲越重，越讲越从实际的状况讲到圣经的真理的里面，所以众人就默默无声。这次保罗没有讲说太多的道，那底下就保罗跟巴拉巴，基本是保罗呢就做一些的回应。那最后呢就是雅各，那这个雅各呢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胞兄弟雅各，然后做一个最后的结论。那在他结论前，他先还是用神的话，因为整个旧约代表神的话，律法在神的话的里面，所以呢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先知的书来解释摩西的所带下的这个律法，然后完以后再很实际的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怎么行啊。大概后面这段经文啊，一直到这个第二十一节都是这段的经文。OK, 我们就这样，我们就从十二节一直读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众人
都默默无声，听巴拉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 这话是从创世以来写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我想站经文啊，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把它做一点的思想。基本上可以有三方面这边再说保罗没有讲什么话他们如果真就说没有说讲很多的道，那圣经的记载路加也没有记载太多没有讲一个什么的大道理。不过呢路加只讲句话，就是说就记载到保罗跟巴拉巴他们说呢，神借着他们在外邦当中行了所行的神迹奇事，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在圣经里面有两方面，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神的同在带出神迹奇事。尼哥底母就用这句话，若没有神同在不会有神迹奇事，所以相对的有神迹奇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神同在的一个彰显。所以神同在在当时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或者只是某种的感觉，神同在一定要带出神的作为来这是一个。所以这个地方有没有神的同在，一说这个地方有没有神的作为，有没有神做一些工，当然每次神的作为包括他的显明啊等等，有时候他作为只是把他的信向门打开，所以神会说话。有时候他作为是什么呢，就带出医治啊，带出释放。有时候神的作为是什么，因着神的同在，因着神的同行，因着神的同工，同这个字就带出了所谓的神的工作包括这个征战呢，战胜敌人的等等，包括这个环境改变等等。所以神的同在跟神迹其实是分不开的。不过如果再进一步去了解神的同在怎么带出神迹其实，那你从创世纪一直到后面，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神看在这个地空虚混沌的时候，三样事情，神的心看到这个地空虚混沌是不好的，神永远不让个地方是空虚混沌，所以就说话。到了新约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讲到神说话，神的道，所以这代表圣子，所以圣父圣子。那当神说话的时候，当圣子神借着圣他的旨意要显明的时候，那谁完成这个旨意，就圣灵的工作。所以创世纪告诉我们，圣灵这个什么浮在这个水面上，所以最先没有圣灵，圣灵都在，三位都在啊。父神先有个很强的一个对这个地的感动，然后他就说话，圣子显明他的作为，然后当神讲话的时候，一个圣就一定要发生，就圣灵一定要把神的话，把神的心意把它成全出来。所以一个人你活在地上，我活在地上，如果要完成神的旨意，你第一个要明白神对整个他创造的心意，一说有 purpose， 然后还有要明白主耶稣在你身上的心意，主耶稣在每个人上的带领都不一样，所以呢你要回过头来，所以你要知道主耶稣。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讲，我们一切圣的，所以你都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应该是第三节，单单这节圣经讲到三位一体，讲到神，讲到基督里，然后讲到圣灵。所以呢，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一切属灵的恩典，属灵的祝福。基本上属灵的祝福有两个翻译，一个叫做属灵的祝福，就我们中文所了解，不过这个有点呢，就这分得很对，不过这有点抽象。属灵的祝福一说跟属天啊，跟这个永恒的祝福不一样，我们从这角度。不过这个你如果要翻的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这个祝福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叫做属灵的祝福。换句话说，三位一体的这位神的同在一定会带出神的心意，然后显出神在你我身上，在我们这群人生 当中，在我们教会里面，他的计划是什么。然后当我们这些人跟主说，主啊我顺服你，而是因为这个人，主啊我顺，我们整个教会说，主啊我们顺服你，圣灵一定会 empower 我们，一定会给我们力量，因为圣灵在找人，圣灵就做这件事情，让神的旨意显明出来。主耶稣就做这件事情，他就是要神的心意透过他让人能够明白能够看，所以他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以至于神永恒的计划创造计划拯救教众能够显明。所以我真的今天服侍，我知道这不是夸口，这不是说好像我好像骄傲，我不需要求恩高，我只要知道神的心意，然后我跟神说，生也好死也好，我走在你心当中，神的恩高一定会浇灌下来。从以前呢，当我看整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救赎，所以很多人得救，但是得救这么多人不见得一定会产生影响力，不见得这个得救人能够在他处的环境产生影响力。为什么？一个人得救以后，他接受主耶稣去做他的救主，这个叫 saviorhood。 但是在我们福音派那时候强调的比较一个，你说追求也好，就是你有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不仅做你的救主，有没有接受制作你生命的，这个叫 lordship。 那时候我们非常讲究，在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包括教员团契啊，我们很讲究这个 intervarsity， 这个叫做这个叫什么我已经不再讲，就校园团契、啊、在英国开始最讲究一件事就是 lordship。 原来发现了我们得救了以后 我们的问题解决，但是我们没有用啊，我们没有产生影响力啊，因为我们然后灵恩出来就是我们要追求，就这没有错，本来灵恩就是要帮助我们完成神的旨意，不过很多人进到灵恩就变成说，哦我多了一个本领，我有这个才干，常常就说哦这个很有本领，因为这个很有恩赐，在灵恩走一圈，每个人就抓牧师你要去听的，因为很有恩赐，抓那个很有恩赐，你赶紧听他讲什么哦，然后跟我说这个人疫病啊，现在来这个比上这个更厉害，是会叫死人复活的。原来考了半天灵恩就是抬举个人，忘记了神的旨意。慢慢我跟这灵恩的朋友我说，我们走的路也不太一样，为什么你要做先知，为什么要做使徒，哦使徒最大，为什么要做先知，先知大家都要听我，因为我说神说，你敢不听我吗？很多年前 Bill Hammond 来我们这边，我还记得宣教大楼，他宣告我们教会是一个先知教会。过了多些年以后，我看到他写个文章，应该是文章不是书，他说他认为教会不是先知的教会，他教会应该是一个五重的教会，不能够只有一重，因为那不够完整。他不是反对，我要说在这里，如果我们没有从圣经的角度看神的心意，没有，所以根本没有知道这神的，所以不去求不去渴慕，很可惜，因为神给我们的祝福太多了，很可惜。但是当一个人追求神所应许，但却忘记了神给这些应许是干什么用的，坦白说这个人变成很可怜的人。从某个角度他有了，但是他用错了，没有是很可惜，本来就给你的嘛，这叫恩典啊，本来就是给你，你不要很可惜，不知道要很可惜。但是有了以后却没有照着神的旨意用神给你那份，我认为是一个很可怜。所以到最后他觉得，神啊你给我，神啊我也为你，不神说我给你没有错，但是不是照你的意思去做，是照我的意思去做。所以在灵恩我走了抖了一阵子以后，就发现 no， 我不要追求恩赐，不是追求恩赐，不论你说我有没有恩赐，或是说我的恩赐有多大，对我讲我要追求的是主你的旨意，主耶稣是我的榜样，是我最高最唯的榜样。当然像你看到整个圣经这些被神用的都是顺服神，你说摩西有恩高吗？哦我好厉害，没有，他出来的时候他不肯干的，他怎么讲话都不会讲，所以他知道他能够讲话的时候是神给他，他没有用这个讲一句自己的话，他讲的都是神要讲的话。 神要他对着这个法老王讲什么他就讲什么，神要他对百姓讲什么就讲什么。所以我想这是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道路上，所以神感谢主了、在这两个 camp 跑了一阵子以后，我感觉到没有哪一个叫做绝对对，哪一个是最好，因为每一个福音派也好灵恩派也好，每个都有他的坚持，每一个坚持当中有他的那个宝贵的地方，坦白说也有他的盲点，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既然彼得讲了这么一个道理，保罗只是讲事实，神的灵借着保罗跟巴拉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印证神所讲的道，彼得所讲的道，神的信是真的。 OK， 这是，所以你很少啊，你看到这整本新约圣经保罗讲多少话，不过这边只讲一句话，这记载他直接一件，他就说是的，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那我要说了，神迹奇事一定跟神的同在分不开，一定跟圣灵的工作是分不开，所以我也不需要有神的同在自然有神迹奇事。不祷告你跟我说、哦、我们这个聚会有神的同在，我又问发生什么事情、哦、我们觉得 很舒服啊，这个音乐很好啊，或者这种气氛很好啊，甚至有人说、哦、我进来我就发现我觉得整个人麻麻的、啊、有人说 很安很平安啊，我就睡了一觉，感谢主都好。不过你问我了，从圣经角度，当我只说有神的同在，我 expect 我要看见事情要发生，是神的事情要发生，医治得医治，悔改得悔改。所以感谢主，当我有这样了解的时候，我没有本领，我不能够定义求。不过就在说，在我讲到的时候，在国外一个人就跑跟说，牧师我的手就好，我没有求，我也没有为这个人走啊，今天让我在聚会上行个神迹，我就没有做这种事，但是我倒是求神啊，你一定要显明同在，你的同在我才能够讲到，你的同在弟兄怎么听到，你的同在你的道才有用啊，我讲的不是好不好听啊，那没有用有什么用，他们听了哦，牧师讲到我很喜欢，主要呢我在香柏完了以后，我就等着，因为现在只有个电梯啊，有时候要等很久，还要等他上来一下啊，如果说两三层我就走，如果走到六楼我就受不了。那这时候一个弟兄来抬一箱东西，他都在等啊，他就给我转，他们就跟我说欧牧师、叫我一下。不，他最近没有叫，他不知道叫我什么，我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不是叫我。后来看我，他说欧牧师对不对？我说是。哦，他刚刚他叫错。后来他跟我说，他很喜欢听我讲的道，等等等等等等。其实我还是要问一个，有帮助吗？喜欢听有什么一件事啊？有没有帮助？我想他越讲越开心的时候，最后牧师，他说他从台东来，他不是做农的，不过他家种了两样，他告诉他讲的，他种了芭蕉，还有你的百香果，然后打开箱子，牧师给你一把这个芭蕉，还生的，他是拿去宇宙光，他跟我说，他不要去给宇宙光，应该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同在。不是神的同在的现象或结果，神的同在放在前，不要把一个这个好像火车头放在火那条列车的后面，不要把一个马车把马放在那个马车的后面，你需要知道谁在前面，神的心意，神的话，如果神的心意显明了，神的话弟兄姊妹听懂，或者神的话你听懂，你照着去做，我从心里面说，我可以保证讲说，一定会有神的同在。就像前两天我们不讲到吗？绝对不反对，你去以色列过节，我怎么会反对？绝对不会反对。而且你真的在那边多住在那里也很好，用这半开玩笑话，你多住在那边，可能你少犯罪。反正那边呢，大概很多习惯也不一样，所以不太出门的，就在祷告，那很好。不然你告诉我说只有去以色列才找到神，我里面有很大的困难。 目前照我所知道，以色列上除了一群的叫做犹太的弥赛亚、弥赛亚圣徒、弥赛亚的犹太 Messianic Jew 以外，基本上整个以色列国家还是拒绝主耶稣基督。我只是昨天提到的，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少数一群人，我们就这么几十个。神喜欢到以色列去呢，现在我说现在 This moment 神喜欢去以色列呢，还是喜欢神喜欢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你是神，你喜欢去到一个环境是拒绝你的，还是你喜欢去到一个环境是渴慕你的？我跟他思想跟人家不太一样，不见得我对，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当我想一个问题，我是用简单的 logic， 简单的一个所谓的讲理嘛，讲个道理嘛。如果神喜欢去以色列，我只有一个，他不是去享受，他是去牺牲，就像他过去一样，为了他牺牲他，希望以色列能够悔改。当我常说要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哦，求神不要让他啊，这个受到灾。当然了，我们怎么喜欢战争呢？我们怎么喜欢伤害？不过从旧约的角度，一般从主耶稣那个角度，神是兴起外邦人来管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肯回转。这怎么解释？你要告诉我一个我听得懂的理由，我头脑没有这么清楚，也没这么复杂，我不是神学家，我也不是先知，将来怎么样？我说现在，现在你告诉我怎么过一个基督徒该过的日子。如果要为以色列人祷告，我要怎么祷告？祷告我要跟以色列人发生建立一个关系，我是跟他建一个什么关系？不是没有机会，甚至做接着主任牧师有很多机会接触关于以色列，我的祷告，我的寻求，到目前我很乐意跟 A 统牧师结合在一起，他是以色列的这个的 Messianic Jew， 是这个弥赛亚的，他是专门做 Tents of Mercy， 专在那边贫穷，包括做亚伯这个亚伯、阿拉伯人，因为阿伯也在信主，他专门做照顾那些贫穷，照顾那些孤儿，他甚至不是有块地叫麦田吗？他希望这边成为一个弥赛亚的，希望在以色列这个国有一块地方是欢迎主耶稣基督，等候主耶稣基督，看你怎么看。 OK， 对我讲读圣经真很重要，起码我从神的话里面找着我应该持守，不是因为听听那个讲听听那个讲，他们讲我很尊重，我从来没有去反对这个人。不过你问到，所以昨天礼拜二的时候有两位传找我，牧师你对某个传单讲的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常被人家问这个问题，我说这是我的看法，但我不是我的批评论断，我没有资格，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不过我的看法我会用，对，我从来不会说这是错这是不对，我只会说我的看法跟他不一样，让你去评论嘛。因为保罗说不要评论，不要论断别人，我也不要论断别人，但是不可否认我要讲我的领受是什么。那你做个选，你问我你就做个选择，你觉得我对你觉得我错，你自己做个选择。 anyway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边讲到所谓的雅各就起来讲道，基本上他做个结论，很明显这时候耶路撒冷的整个，以前是彼得这个带头，他什么都他一个五旬节他讲讲，不过这时候很明显，因为彼得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很明显整个的所谓用下的话叫做耶路撒冷叫做母堂好，是有些使徒们来负责，当然这时候已经在他们当有没有显明五重这不晓得，安提阿教会是很明显有五重，不过这时候呢总有一个负责人，所以这时候主耶稣的胞兄弟这个雅各，过去这个雅各是不信耶稣的，他们知道他说耶稣是我胞兄弟啊，他怎么会是神，什么是救主，直到主耶稣复活以后 他知道耶稣虽然从某个角度是他的胞兄弟，但他认识这是道成肉身的神来地上成我们的救主，所以这时候成为整个的耶路撒冷母堂的领袖，也在这个大公会的时候，最后他做这样一个结论。这边说什么呢？他就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么样的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这个选取百姓归到他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所以彼得讲神的话，雅各站起来说他讲的话，彼得说跟神的话是吻合的，也因为是神的话，所以保罗讲完道以后带出的果效叫做神迹奇事也是吻合，所以整个事情把它做一个结论。然后呢再用一个先知的话，阿摩斯书第九章11节12节那边所说，正如经上所记，此后我要回来重新建修造大卫的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建造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阿摩斯书时候用到，不是用外邦人，还是用这个用以东人呢？不过当时也是讲外邦人，不是用外邦人这个字，就是在阿摩斯书第九章的时候，第11节跟第12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却有所有称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一事耶和华说的。 OK， 基本上差不多是一个字一个字扣下来，把这个阿摩斯书九章的十一十二节带到这段经文来，只要 make 很重要的 point。 OK， 这句话大家我想大概起码这些年子，特别在灵粮堂，可能在外面你常会听到大卫倒塌的帐幕，有没有听过这个？然后要把大卫倒塌要修建起来，有十个人告诉我，意思是说神要把敬拜赞美恢复起来。我听了以后，第一个我听不懂，第二个听完以后再听他解释，就是这是我的看法，我的领受跟这样讲法不一样，而且是完全不一样，这边跟敬拜赞美一点关系都没有。要不要敬拜赞美恢复？当然要啊，要进到真实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里面，但是不是用转经文，转经文敬拜赞美跟大卫倒他的帐幕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从解经的角度，从阿摩斯书那边先知所讲话是讲什么？大卫的帐幕是讲到大卫作王的时候他的版图，他遮盖的范围，他统治的范围，他底下被他所遮盖所被统治的所有的人事物，特别是人在内，他的统治的底下还包括除了以色列人，这犹太人以外，以色列人还有谁？还有外邦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现在大卫王以后面来这些王啊，都离开了神，所以呢，不仅不能够做统治的工作，甚至已经被掳去了，四分五裂了，所以成为一个整个大卫的这个的版图，掌权的版图，四分五裂破碎，所以这需要恢复。恢复的当中，不仅是为以色列人，恢复当中也是为外邦人，那些神所拣选的或神知道会信主的外邦人。换句话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建立大卫的王国的时候，从阿摩斯书是讲到这个所谓的有形有体的，不 这边是用到，是讲到属灵的建立。大卫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人的王，包括大卫在内，当然他还不错，但他有很多的问题。不管怎么样，那时候他的王国是很强盛，而且强盛到一个程度，延续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王，也就是所罗门当中根本不需要做事，就在一切的丰盛的当中。所以呢，大卫的版图从当时的眼光啊，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版图当中，除在他底下的人有哪种人呢？除了以色列外，还有许多的叫外邦人。所以等到后面的王一个比一个差，或者中间有些好有些坏，越来越后来整个的国家不是外邦人跟着以色列，是倒过来，是以色列被外邦人统治，可以听懂吗？因为后面很重要一个 point， 过去以色列是说外邦人得救是因为我，你要说先进到我这个犹太教，现在神把这个次序完全颠倒，现在以色列人要信耶稣是要靠谁啊？靠外邦人。这是罗马书九十十一章所说的，当以色列不能够带人信主的时候，不能够结果的时候，神说放在一边，把那些野葡萄树野树叫做外邦人，我拣选谁就拣选，你读读罗马书就。然后呢，后来发现等到由这个外邦人信主，叫日期满了，看你怎么解释这些经文。原来到个程度会激动以色列的嫉妒，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他们就悔改，事情要这样的发生。然后呢，不论你是谁，是要建立一个大卫王的国度，这个国度包括以色列人，包括外邦。现在大卫的预表是那位王，是国度的王，永恒的王，主耶稣基督。他要建立，重新建立这个所谓的大卫的帐幕。换句话说，神的国要彰显，神的国当中有外邦人，有以色列人。所以当你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当然后面那个雅各没有这样的说，以后我们是靠这个外邦人的，没有讲。不过这个观念在当时的犹太教的这些犹太，他们是很清楚，确实是旧约就已经 prophesize 神的国不是只有犹太人，不是只有以色列，是有外邦人。而且呢，在这个在当时，不是所有的这些外邦人进到大卫这个国度的时候，一定要照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方式来过日子，照他们的规矩，照他们的文化，照他们的所谓的信仰的那个行为来过日子。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有机会，我们来思考这经文。我的第一个，当你讲到要恢复敬拜赞美的时候，不要用这段经文，用别的经文。因为这样解经的时候，这跟敬拜赞美一点关系。不过祷告这段经文很重要，是讲到传福音。福音不仅是以色列，是这个是为外邦人，在传福音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是要进到所有的外邦里面，让福音的让他自由的，让他执照的真理，照着神的灵的带领，不是照着一些人添加的所谓一些的宗教的行为，成为一个人可不可以信耶稣，有没有得救，有没有可以得救的缘由。祷告只有一个事情，就是神的道跟神的灵，就是救恩，圣灵怎么把这个救恩带出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听见。我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看看这个《更多前书》第十二章啊，一到三节，特别第三节。若圣灵在那个人身上，他不会说耶稣是该咒主；若没有圣灵在他身上，这个人不会说耶稣是主的。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有人先要讲出来，耶稣是救主，耶稣是生命的主， 那圣灵感动我讲了以后，你这个听人，圣灵会感动你。这时候你拒绝，你不会说耶稣，圣灵感动你也不会说。不过这时候你接受了圣灵的感动，你会自然而然承认一个犹太人，承认一个叫做外国人，承认一个两千年人，然后承认一个挂在十字架上，他是你的救主，而且他是你的神。从人的思想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所以你要知道，传福音是神的工作，怎么人可以定个方式呢？用哪种呢？我绝对不否认，在某种文化用某种方式，在某种的环境要怎么去说，但最后那个人是否能够接受、认识、承认、心里相信耶稣的救恩，他神家从死里复活，叫我的罪得赦，相信神耶稣是神，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用神学的角度，法利赛人早就应该信耶稣，这文士早就应该信耶稣，这祭司从宗教行为来讲，这祭司早就应该信耶稣，但成为拒绝救恩。 OK， 这是第二个很重要。如果你定义相信神在整个救赎里面，定义已经把外邦人放在犹太人的这个同一个同的当中，只是神的计划有先有后，甚至祷告用刚刚昨天我们谈到彼得说我们像他们一样，语文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冒犯，应该说他们像我们，因为犹太人的习惯，他们应该像我们，他们应该像我们。没想到彼得用了两次话杠式祷告，我们好像他一样，好像他们，我们是什么？是靠律法，好像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靠相信，靠圣灵，他们是相信，我们好像一样，这叫基督徒哎，这不是基督教徒哎，这不是犹太教教徒哎，基督徒就是明白了救恩，接受了救恩，圣灵叫我们能够明白，圣灵叫我们纪念到这个救恩。OK， 我想今天我们就把这一个。再给我五分钟，然后呢还有第三件事情要发，这是他结论。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不要要他们行割礼，不要强迫他们行割礼，不要强迫他们守这个律法，但是有三样事情是要做的。第一个事情，写信吩咐他们，第一个不要进这个境界，这个偶像的这个污秽，就不要拜偶像啊！这当然是，这神是独一无二真神。那第二个是什么？不能够行淫乱的事情。这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一个敬畏神应该有的一个行为的表现。神是独一无二真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神独一无二真神是什么？如果你要靠近，所以你要圣洁，好像那圣洁一样。你不能够哦，那个神就这样。但是你不是拜那个神的，那个神可以这样，因为在当时文化里面，其实在我们华人当中也是好多神有不同的个性啊，有很多不行的，甚至你说真的，你说张飞是很厉害，关公很厉害，如果你真的碰到关公，你问他你从来没有犯过错吗？他想什么他要什么你也搞不清楚。不，我意思是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位神能够像他，单独从哪个角度，除了他独一无二真，因为他的行为他的神性是没有可比，中间有一个叫圣洁。我在说圣洁就对的意思，圣洁就完全的意思。那中间呢，这边想到整个说这个淫乱的事，这是代表所有的这个不圣洁，因为淫乱的事从一个角度上是跟肉体是分不开，跟整个肉体的放纵是分不开的。 OK，但不是单单这个人与两性之间的那个关系，是讲到所有的这个从某家长这个拜偶像啊，或者贪爱啊，所以圣经讲了，你不可以讲到说贪别人的气，实际这样说，意思说本来就不对，不过中间多加一个叫贪呢，意思说你该有的你还不满足，神给你的应该都够。你还是不满，所以你要更多的，要别人，所以这个包括贪的在里面，要用一个事情在当时本来就富人啊，女人这个在当时地位是很弱的，包括孩子在内，甚至这时候他们这个解经家说，连一个囚犯都不是，一个有力气的奴隶都不如，因为这样还可以做着，甚至比一条牛还不值钱。 所以呢很容易成为发泄这个人的情欲的一个工具。 OK， 所以这个事情不要做，其实不是只是我要解释，不是说只是男女当中那个话，是所有事情，是肉体呢还是所谓从属灵呢。那第三个很有意思，还有另外一个不可以吃并勒死的牲畜和血。然后给了这句话以后，是第十一节二十一节解释后面这句话，其实解释前面这句话。第一个，因为从古以来啊，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在会堂里面说，所以摩西的话，摩西的书旧约对犹太在会堂里面，对犹太人讲，他们是常常读的。读什么？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这个淫乱。那第三个，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吃带血的这个牲畜，也不可以吃血。为什么雅各要讲这句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不可以，你要这样说啊，我用这个来，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这叫爱神。除你以外我没有别人，不可以玷污自己的身子，这是爱自己。不可以吃带血的牲畜，这个动物是爱人。怎么说？特别我们在台湾呢，我们这个吃血，这是连外国都说这个猪血糕是台湾的这个美食之一哈。全国都全人到美国到各地都出名，来台湾没有吃过臭豆腐，没有吃过这个什么猪血糕，你还不没有来过台湾 ？OK， 但有人还多加一个叫蚵仔煎，这你看看新闻的，就说看看。不，问题在这里，我们已经在主，我是外邦人，你是犹太人，我们一起吃饭，他可能从小到大没有看过血。他从小到大没有看过叫做带血的动物。我从小到大我是吃猪血长大的，又好吃又便宜，在最先猪血是没人要的，所以我们吃便宜的动物，人家会煮弄个韭菜要蛮好吃的。不过我在吃的时候，这是他是犹太，他问我说，弟兄啊你吃什么？他跟我吃的这么开心，摆在前面，我们两个坐着，他在那边吃他的，我们吃我。我说这是猪血，请问他还可以坐下跟我一起吃饭？请问他刚吃的还吞得下去吗？可能他吃的都会吐出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只是为了我没有犯罪，我没有得罪神，哦，这个有什么关系？甚至有人说，我去那边做一些事情，我只要心中我没有拜偶像啊，但你跑到偶像的当中重拜，然后我没有拜偶像啊，我跑到一些所谓的在玩一些游戏，包括赌博游，我没有赌，我不赌博，但我赌博，我心中是说神啊，洁净我，洁净我。牧师，我这样可以吗？我说为什么你要为难我？跟你说可不可以？我讲白，为什么要为难你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些你没有信心的事情？不做一些你在犹豫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做是因为你想要做，不可以做因为你是神的话跟你说不要去做。基督徒会完成律法，基督徒会成全律法，基督徒不是守律法好叫我们能够积功德得一些好处，基督徒完成律法自然而然的甘心了，是因为什么？是出于爱，不是因为我爱你，圣经说我爱你，我看你就讨厌死我还是要爱你，因为我要守律法。不，神说你爱这个弟兄，你爱这个姊妹，你是爱你的仇敌，是出于恩典，是去从神来恩典。所以后面这三样事情补了那句话，因为他们会堂里面是因为这些人知道这三样事情，从小长大 甚至可能他还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已经被教导了，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今天他在外邦的当中，外邦从小到大这三样事情对他们讲是无所谓。这时候你可以这样的做吗？有人说牧师可以吃猪血，我说你觉得一定要吃猪血才可以活吗？不一定啦，不很好吃。我说 OK， 这就是一个考验，你可不可以因为免得冒犯人你可以不吃呢？我没有勉强你啊，我说你吃了你就受阻了，你这吃了就下地狱，我没讲这句话。我说你可不可以因着爱这个弟兄？到美国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华人这个店不多，尤其我们在波士顿，在美式球场啊，那时候华人人家跑到加拿大去，所以我买一些东西。那我们那时候一个很久没吃，一个第二个，我的妻子很喜欢吃猪耳朵，所以看到一个那个美国那个商店啊，后来有些东西以前都没有的，后来因为有这个不同国家进来，包括越南人啊什么什么的进来，还有这个西东方的一些，包括这个其他地方的人进来，所以这个炸的东西啊，而美国人呢真的可能他猪都没看过，只看到一块肉就是。OK， 我看了有几包，我就买了大概三四包嘛，买。OK， 就是柜台的时候，那就刷那个，就那个机器，我就刷，可能刷了几次以后，那个小姐，那个美国一个女孩子，就想怎么买这么多包啊？所以她看看，她也没时间看，因为在刷就刷，她刷，哦，你怎么买这么多包？她就要拿起来要看看，她也看不懂。最后她问那是什么？我说那猪耳朵。我一点没有夸张，他拿在手上，哇，就甩出去，猪耳朵，把甩到哪里去？他吓死，他从来没有看过猪耳朵，从来没有摸过猪耳朵。再讲，你跟我说你多么爱主，你多么的热心，到最后我要问的，你有爱心吗？我这样做是为主，我这样的做是为了显明我的信心坚强。你这样做我不反对，不过有一天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发现有些的人他不能够接受，有些人他觉得在这种环境当中他觉得很不能够所谓的安静下来，或者等候下来，或者忍耐下来，看你怎么说的。我有两个做法，一个我就敬拜赞美，我什么事情受不了我就敬拜赞美，另外一个我就走开嘛，我就走开。但是相对有时候我也这样的说，如果做一些冒犯了你，其实我不容犯罪，坦白说你坐在跟我谈，你也知道我没有犯罪，我知道你觉得不舒服，我不一定要用一种的方式来表达，我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我敬拜的时候能够很放心，我的敬拜也不会妨碍你的敬拜，我做这件事是很安心的，但是我做人也不会妨碍你做这件事。我用这种方式来传福音我很安心，但是你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传福音，这是你很安心，接受那个人愿意接受，这就是没什么不对。所以你发现大公会议很多人在解经的时候，他到底定下一些什么东西，我认为确实定下一些东西，但我觉得更重要定下一个大家都要遵守的，不是方式定下这个做一二三这三，是后面你做任何事情有没有爱心。我就是这样，我是为主，以前我也不是这样吗？我突然发现这样为主有果效吗？我一说这样对人有帮助吗？这样可以荣耀神吗？这样让人家知道原来一个基督徒爱主的时候他不是硬得来的，更不管别人的感觉。感谢主了，昨天有一个同工说跟在跟我讲一些事，我跟我们两个在谈，不知道讲到哪一个人，他讲到过去怎么遇，他说碰到 啊，就叫我为他祷告，然后啊，他就被神就摸走。我只是说你要祷告什么，他这人就躺地上去。那个我听了，这个人没什么。不过他讲一句话，我还有点思想。后来这次在小组的时候，聊完了，那个人是讲以前有一次他碰到我的时候，那是讲的，好像是那个人这样说，欧牧师比以前更什么温柔，还是更和蔼，还是什么东西？感谢主，过去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样，我觉得这才是我要追求。不是我一讲话你就躺地上去，那不是我要追求。我要追求是从我身上你可以看见什么叫做神的爱，特别在不同的当中，因着我的态度让你明白神的爱是这种的爱，叫做包容，叫做不所谓的这个冒犯别人，或是可以接纳别人。那这是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这个十五章到这里啊，对我来讲，我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读这样经文，因为我要知道怎么带教会，我要知道怎么把教会带到神的心意，不是处理问题约三怎么处理而已。那后面这句话很有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些人过去都在会堂里面，这些人在会堂每个礼拜都在读一些经文，这个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个我们外邦没有一点没有这个背景，他们不要用律法来挟制我们这外邦，但也不因为我们外邦不懂得他们的律法，我们就随便可以冒犯他，我们可以随便做高兴我们怎么做去冒犯这些走在律法里面的人。爱永远是你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是你的动机。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去跟同圣来祷告，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在我们上的工作我们是这样的成长，从不懂变成多懂一点，从过去只是行为，现在知道动机，抱我们的爱心好像我们知道，不仅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知道在做的时候是因为神的灵在感动，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要紧的不仅事情做出来，更是神的生命能够被见证出来。我们看我同圣来祷告，感谢主的事工作在我们身上。哦，主啊，主啊，我们谢谢我们的感谢，现在上所成就，愿主这引领我们，哦，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把带进新的里面，主啊，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的名，我们赞美你，哦，我们赞美，我们感谢你，引领我们，引领我们下去，赞美你，赞美。还有感动弟兄姊妹，看，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先让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做成要做的工作，圣灵指教我们，指教我们知道耶稣是主，指教我们让每一个来到面前的人都被你来摸着，因为圣灵来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只是为了责备人，是让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你，归向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哦，主也让我们不讲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态度不要成为别人信耶稣的一个拦阻，是吧？让我们从来常常充满了由从来的智慧，由来的真理，但也求你的恩典，你的爱大大的充满我们，好像我们能够更加的带他们信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让他们不仅从我们的口中能够听见福音，也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福音。把这些时间交在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